大家好，感谢神，在圣诞的季节我们又度过了喜乐的一周。圣诞节就是庆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借着圣诞的机会，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耶稣降世为人，带来了拯救。耶稣是犹太人，但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一切相信他的人都能得拯救。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事件，而在此之前，神还为他安排了一个开路先锋。这位开路先锋本身出生的故事就是一个拯救的故事。愿我们现在开始预备自己的心思意念，聆听神的道，学习神的道，明白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能够改变人心，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信息是跟一个叫撒加利亚的人有关。这个人老来得子，他的儿子就是施洗约翰，一位先知，是基督耶稣在世上福音事工的开路人。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帮助人预备内心，渴慕真理，而主耶稣后于约翰传拯救的道，叫一切信他的生命改变，不但得永生，还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人生。撒加利亚的预言是在施洗约翰出生第八天的时候讲的，这段话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67到79节里。我们先不读经文。撒加利亚预言的故事其实是施洗约翰出生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明白撒加利亚这段预言的含义，就必须了解整个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一遍，现在我们就从头再认真地学习一下。路加福音1章5到7节，我们再一起来读经。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请问大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情况能让我们马上想起圣经当中的谁跟他们相似呢？马上就有人说了，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吧，都是年老的人，都是妻子不生育。这个故事的发生是在犹太王希律统治时期，圣经当中讲到了好几位希律王。那么这位希律在历史上通常被称为大希律，另外几位都是他的子孙。希律这个名字的原意是英雄，在这么多人都想成为大英雄的时候，救世主耶稣降生了。我们知道公元的纪年是以耶稣的诞辰为准的，耶稣诞生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开始的时间，而施洗约翰比耶稣大了半岁，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大希律统治的末期，也大概是从公元前的5年到公元4年这段时间。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感到暗无天日的岁月，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自己原本的国家被肢解，犹太人聚居地沦成了一个省，而统治他们的大希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大希律有一半犹太血统，还有一半以东血统。撒加利亚是一位犹太祭司，也就是专职服侍神的人。当时的祭司制度把祭司编成了24个班次，每班次大约有700-800人，每班1年轮值2次，每次1个星期， 而撒加利亚是属于第八班次的亚比亚班。由于时间关系，很多细节我不能在这里讲，如果在座有人想了解详情的，欢迎你重播以后来找咱们一起来仔细地查经。撒加利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也就是说神会顾念他的百姓。祭司都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而撒加利亚就更特别，他不仅仅自己是亚伦的后裔，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并且叫伊丽莎白。这伊丽莎白的名字跟亚伦妻子的名字一样。亚伦妻子的名字在圣经哪里出现过呀？出埃及记6:23，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了伊丽莎巴。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是义人，那什么人是义人呢？圣经里所说的义人都是指敬畏神并且愿意讨他喜悦的人，并不是指在伦理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但是这两个人在道德表现上的确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人可以能指摘他们的行为。这样的两个人无论从出身还是做人都肯定是蒙神悦纳的人，他们的家庭按理说肯定是大蒙祝福的，但这里却告诉我们他们年纪老了，一直都没孩子。什么原因呢？因为妻子伊丽莎白患有不孕症。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没有孩子，特别是没有儿子，这是一个家庭很大的遗憾，很大的耻辱，因为没有能够承受产业传宗接代的人，而做妻子的更会因此在社会当中饱受非议，饱受羞辱。其实今天比那个时候又强多少呢？特别是咱们华人的文化，我们都觉得好人应该有好报，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并不是总是这样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情况就是如此。上帝公平吗？他真的存在吗？路加福音1:8-10，我们继续读。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儿，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因为每班祭司的人数很多，所以当值的祭司需要用撤签来决定个人所担当的职分。一个祭司一生最多只有一次能够主持祭礼，而这是要经过撤签来决定，结果当然是由神来控制啊。那天撒加利亚蒙神拣选，撤签中了，他进圣殿里烧香，这可是一个特别的荣誉，也可以说撒加利亚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香坛在至圣所外面的圣所里，祭司每天早晨收拾灯和晚上点灯的时候都要在香坛上烧香。在耶稣时代，撒加利亚是跟其他的祭司一起进入圣所做各种准备工作，但在烧香之前，其他的祭司一定要退出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里面将香点燃献上。他烧香的时候，其他敬拜的犹太人在圣殿的外院里等候祷告，直到他完成了工作以后出来。那么百姓们都祷告什么呢？旧约圣经和犹太文献多次提到在祭礼的时候要诵念祷文，主祭的人肯定要祷告。比如以斯拉在祷告的时候呼求神不要纪念他子民的罪愆并拯救他们，比如说以斯拉记9:6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掩面，因为我的罪孽灭顶，我的罪恶滔天。祷告都是以神子民的命运为中心，认罪悔改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呼求神拯救他们脱离被掳的处境也是必须的。但除此之外，求神帮助个人除去痛苦脱离困境的需求肯定也是有的， 特别是撒加利亚一个人在圣殿里上香的时候，在撒加利亚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荣幸的服侍神的时候，他会为什么祷告呢？会不会也为了他觉得对自己最重要的事祷告呢？会不会求神赐给他一个能够继承产业的儿子呢？我相信会的。路加福音一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继续朗读。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在撒加利亚献祭的时候，突然一位天使出现在了香坛的右边。这一章十九节啊，在这里没有啊，待会儿给大家看。这天使说他叫加百列，加百列名字的意思叫属神的人，或者说叫神的勇士。天使加百列除了在新约圣经耶稣降生的故事当中出现，还在旧约但以理书的八章十六节和九章二十一节里出现过。那两段圣经都是关于末后的意象。加百列是预报末世临近的天使，末世的临近当然也就是神成全他救赎工作的时候。有人能回答什么时候是末世吗？我们老说末世，那什么时候是末世呢？末世就是从耶稣降生到他再来之间的时间段。我们现在就是末世的时代，而耶稣降生也就是末世开始的标记。撒加利亚看见天使感到很害怕。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中，天使来通常都是审判来临的标志，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一看到天使就恐惧战惊。士师基甸和先知但以理看到天使的时候都很害怕。加百列安慰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呀？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换句话说，天使显现是神垂听了撒加利亚祷告的结果，神差遣天使来是为了回应撒加利亚的祷告。在撒加利亚职业生涯顶峰的时候，他的祷告肯定有为了以色列民族得拯救而祈求。加百列就是为了救主耶稣的降生而来的，后边玛利亚受感孕就是加百列通知他的。但是加百列在这里讲的却是另外一件事，神要赐给撒加利亚一个孩子。所以我相信撒加利亚刚才的祷告当中肯定有这么一项，在他觉得跟神最亲近的时候，在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跟神求这件事。加百列告诉撒加利亚，伊丽莎白会给他生一个儿子。旧约中神多次施恩给不孕的妇人，赐给他们儿子，比如说萨拉生了以撒，利百加生了以扫和雅各，拉杰生了约瑟，参孙的妈妈生了参孙，哈拿生了撒母耳。神借着这些女人所生的儿子成全了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因此神对他们所施的恩惠也代表着神对他子民所施的恩典。在以色列的先知书中， 不孕不育的妇人更成为被掳子民的象征。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4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接下来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要给他儿子起名叫约翰。这个孩子的出生会使撒加利亚和许多人都喜乐，他将要在主面前伟大，说明神会赋予他特殊的使命，他要在神的计划中担当重要的角色。施洗约翰的地位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他要成为基督耶稣工作的见证。施洗约翰淡酒浓酒都不喝，表明了他服侍的专一和忠心。神将他分别为圣，神的工作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来做，这也是神对拿细尔人祭司和先知的基本要求。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神的工作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神从一开始就拣选施洗约翰装备他，神对他有很高的要求，也有很大的期望。喝酒和圣灵充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教导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能摆脱酒精的控制，就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如果我们想被神大大的使用，就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也是圣经当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特别强调的教导。再往下，天使谈到了施洗约翰的使命。他是一个能够跟以色列古代著名的先知以利亚相提并论的人物，他要呼召人悔改，引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回到神的面前，并归回公义。神的子民必须做好准备回应神，才能让神好好的带领他们。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为了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新纪元的来临。他宣告家庭要得到复合，因为儿女和父亲的心必要转向对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1章18到20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撒加利亚听到天使告诉他的喜讯，并不相信，他搬出了人的经验，我跟我妻子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怎么知道这件事会是真的呢？祭司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撒加利亚一定知道亚伯拉罕和萨拉的故事。在亚伯拉罕99岁、萨拉89岁的时候，神对他们说，明年的这个时候，萨拉必定生一个儿子。萨拉心里暗笑，我都老成这样了，哪还能有这种喜事呢？神知道人的心思意念，马上揭露他，你为什么不相信心里暗笑呢？明年这个时候你肯定生个儿子。结果一年以后，90岁的萨拉果真生出了儿子以撒。难道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比亚伯拉罕跟萨拉还老吗？即使这样，他应该心里嘀咕，怎么能说出来呢？很明显，他不相信天使的话，不相信天使的话就是不相信神。天使看撒加利亚不信，就自报姓名。 并表明自己其实是奉神的命令来向他报好消息的。撒加利亚肯定也熟悉但以理书提到的那位天使加百列，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就会思想神的救恩计划。因着撒加利亚的不信，加百列给了他一个惩罚，暂停说话的能力，直到他的儿子出生。天使这么做有两个目的，第一，显明神对人体器官掌控的能力，神有能力马上关闭人言语的功能，神也有能力随时开启人生育器官的活力。第二，刺激撒加利亚的信心，不能说话的撒加利亚必定会尽力的来祷告，来祈求神给他这个喜讯能够尽早的成真，这样他就能够早日重新开口说话了。如果伊丽莎白还是一直不生育，那他的余生就一直都是哑巴了。为什么神这样教训撒加利亚，却对不信的撒拉什么也没做呢？首先，可能是因为撒加利亚把神的怀疑说了出来，而撒拉只是心里嘀咕。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果撒加利亚刚刚祷告的时候向神祈求儿子，现在却不信，那他的祷告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很多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其实都很肤浅，流于表面，他们一方面求神帮助自己，另一方面又不相信神真的会帮助自己。圣经里的话对他们来说只是印在纸上的文字，是别人的故事，跟他们无关。他们不相信神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继续读，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差役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通常祭司在圣所里烧香献祭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次撒加利亚却在里面待了很久，在外院的百姓一直都在等着他。按照礼仪，撒加利亚从圣所里出来以后，他必须和参与服事的其他祭司一起宣告祝福的话，然后才能结束这一次祭礼。大家都很奇怪，撒加利亚为什么会在里面那么长时间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祭司因为僭越亵渎的行为被神击杀了，死在了圣所里，那他就永远不会自己走出来了，该不会是这样吧？终于撒加利亚出来了，却不能讲话，只是跟大家打手势。大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从他的表达可以猜到他在圣所里见到了异象。然后我们一起读，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撒加利亚继续留在圣殿里，满了一星期的服侍之后回家去了。那以后伊丽莎白怀了孕，因此加百列报的喜讯是真的。伊丽莎白怀孕以后躲在家里五个月时间，为什么呀？可能有几种可能性。首先，就当时的文化而言，怀孕的女人在家里静养一段时间是必须的。第二，高龄孕妇怀孕的前五个月时间属于危险期啊，容易流产，所以需要认真保胎。第三，伊丽莎白在默默等待自己受羞辱的日子过去。第四，伊丽莎白这五个月的隐藏将她的怀孕连接到了加百列在第六个月向玛利亚预报耶稣降生的事件。那最后呢，正如后面撒加利亚的沉默突出了施洗约翰出生时他对神的赞美，那伊丽莎白的隐藏也能起到强调约翰公开事工的作用。 伊丽莎白称颂主对她的眷顾。眷顾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用来形容受辱者蒙恩以及处境得到扭转。神的眷顾不仅临到了伊丽莎白一个人，也因为施洗约翰的出生而临在了他的百姓身上，也就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身上。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神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当时间到了，伊丽莎白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神大大赐福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孩子的出生让他们的亲戚邻居都很高兴，他们跑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正像天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想知道这对老夫妻的故事，神是如何向他们大施怜悯的。每一个人都想要收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祝福，别人的经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参考。就像在疫情期间我跟朝晖结婚，然后我们儿子出生了，都有不少人亲自的跑到我们家里来祝贺，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为神做见证。然后我们继续读，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按照旧约律法规定，犹太男孩在出生的第八天要受割礼，因为割礼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与神立约的凭证。在旧约中，父母通常都是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给他们起名，但是亚伯兰却是在受割礼当天改名叫亚伯拉罕。约翰和耶稣也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被命名的，这可能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出生与成全亚伯拉罕之约有关系。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男孩子是按照祖父的名字来命名的，而这些来祝贺的邻里亲族要给孩子起名叫撒加利亚，是他父亲的名字。那可能是因为撒加利亚高龄，或者是他最近口不能言，取他的名字以便带给他好运。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伊丽莎白拒绝了这些热心人的好意，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约翰。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惠的，或者是神是仁慈的。伊丽莎白的讲话语气很坚决，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撒加利亚现在还不能说话，所以伊丽莎白才出头。很明显，撒加利亚跟他交代了这件事，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翰，他是一家之主，必须决定这件事。天使还说，你因为不信就必哑巴，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这事成就的日子当然就是他儿子出生的时候啊。可是孩子生下来已经有八天了，他还是不能说话，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说话呢？撒加利亚已经将近十个月不能说话了，他心里一定非常着急，盼着赶紧能够张嘴说话呀。伊丽莎白也一样。现在神又给了一道考题，上回讲到，前几次我讲到了试验试炼啊，这就是一道考题 test， 给孩子起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呢？撒加利亚听神的话吗？起名叫约翰他就一定能重新讲话吗？他这次信心如何呀？神要看他的表现。其实对犹太人来说，约翰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旧约中有不少立位人、祭司还有先知也叫约翰。 不过咱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了约哈难。比如说大家要查的话，到历代志上26章第3节，以斯拉记10章第6节都可以去查一查。但是呢，约翰这个名字在撒加利亚的家族中没有哪个祖先用过，犹太人是非常看重传统的，你没有用过的，没有先例的，人家不用。这些热心人看到伊丽莎白不听他们的话，就问撒加利亚。我们继续往下读，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看情况，撒加利亚不仅哑还变聋了，他也听不见别人讲话。众人打手势问撒加利亚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啊，神给了他一次悔改的机会。感谢神，撒加利亚在这一段痛苦的煎熬当中重新将信心聚焦在了神的身上。他在一块写字板上写道他的名字是约翰，这一次他相信神了。大家就更奇怪了，那平时那么坚持传统的老祭司今天怎么了？他们想明白个究竟。接下来我们读，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于是神就开了他的口，让这张曾经质疑自己的嘴传扬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的嘴跟我们的心一样，对神不能做中间派。撒加利亚的心不信，嘴上就怀疑，他心里相信，嘴里就赞美，嘴里想的心里就说出来。神很明白我们，神暂时封了撒加利亚的嘴，也不仅仅是教训他，还是要借此彰显自己的荣耀。就像主耶稣医治的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主说他瞎眼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另一方面，当我们亲身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生命就被改变被更新。撒加利亚在长达9个月的沉默中深刻的思想神呼召他去完成的使命，在痛苦的煎熬之后，他的灵命晋升成为一个更加属灵的人。骄傲顽梗的人不看重神的管教，灵性迟钝，但是撒加利亚是一个懂得悔改乐意谦卑顺服的人。因此当他能够重新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就称颂神赞美神，没有抱怨，没有咒诅，他的苦没有白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毫无疑问，撒加利亚把天使在圣殿里向他显现并讲的话都告诉了大家，毕竟神没有让他隐藏这些事，神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关注施洗约翰，将来听他传道悔改。邻里亲族们不仅听了撒加利亚的故事，还把这个故事传了出去，不只传给他们周围的人，甚至在他们所住的犹太山地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了，听见的人都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并会一直关注这个被神赋予了非凡使命的孩子，在他的身上显明了神的作为，有神的预言，神与他同在。因此当后来施洗约翰开始他的事工时，马上就吸引了一大批人来跟随他，因为他们不是从那个时候才被他吸引的，而是从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留意他了。神不仅借撒加利亚的口为自己做了见证，他还要进一步启示百姓明白他的旨意。撒加利亚 在一章六十七节，我们继续读。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圣灵充满了撒加利亚，叫他张嘴说出自己要告诉世人的话。圣灵的工作是末世来临一个清楚的明证。上回我们学习玛利亚的颂歌时，看到玛利亚被圣灵充满，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甚至施洗约翰还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现在撒加利亚又被圣灵充满了，他宣告主救恩的来到。我们一起来读：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的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教会传统上，这段经文被称为撒加利亚颂，因为在拉丁文圣经里，这段头一个字就是颂。这是一段颂歌，也是一段预言，神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段预言的主题是拯救，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他们所表达的共同信念就是神在多年的沉默冷淡之后再度造访他的百姓，而神的来临带来了欢喜与盼望。第一部分是在68到75节，撒加利亚为受苦的以色列同胞庆祝，因为神终于开始行动，要成就他很久以前的应许。特别是神曾对大卫说，他会兴起一位大卫的继承者，来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他们的仇敌。这也是神根据先前跟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来的。神这样对待以色列人有其积极正面的作用，就是要让他们能够一生坦然无惧的借着带着圣洁和公义来服侍他。这里特别要说一下的是69节提到了拯救的脚。在圣经里，脚象征着能力和权势，拯救的脚是用来预指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有能力将我们从撒旦邪恶的权柄之下拯救出来，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如果在座有人想多了解拯救的脚，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在我在2019年12月22号讲到录音，就是题目叫拯救的脚。第二部分是从76到79节，那么这一部分呢，撒加利亚预言自己的儿子要被称为神的先知，扮演以利亚的角色，为主预备道路，使他能进入他的百姓当中。他要传救恩的信息，要丰丰富富地显明以色列神的恩典和怜悯，以及对他百姓罪过的赦免。以色列的黎明即将来到，这光要照到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引导他们走上主的平安之路。对撒加利亚来说，他想到的以色列是他自己的民族， 但圣灵实际要告诉我们的是，这里的以色列指的是所有属神的子民，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应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血缘、种族和传统。这一点我上回讲玛利亚的颂歌时已经说过了。从上面这段经文当中，我有三点感受。第一，我想问问大家，当你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明白他写的意思是什么呢？能认认真真的读完这段经文吗？坦白讲，我曾经就是囫囵吞枣的给读过去了，我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涉及到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些都在旧约里，所以我们需要熟悉旧约的圣经，不明白旧约就看不懂新约。虽然撒加利亚讲的是福音的新时代，但他是借着许多旧约的内容来解释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计划地读全本的圣经，而不是凭着自己喜好挑着读经，也不是那种消费主义的读经，用到什么就去读什么。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到了，各位都有新年的读经计划吗？如果没有，我推荐麦琴年度读经计划，它能保证我们一年读完一遍圣经。我已经用这个读经计划好几年了，感觉帮助很大，我还会继续的使用下去。我也在考虑啊，定期在 Zoom 里跟有感动一起读经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如果这样能够帮助很多人坚持下去，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如果在座有人想要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也可以跟我联系。其次，以色列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建立在一系列跟神立的约当中。神通过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跟大卫立的约，应许将丰富的恩典赐给他的子民。主耶稣就体现在了这些约的应许当中。但是神并不是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的，比如说在74到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神赐给我们救恩，但我们也要在信仰上追求，首先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其次要侍奉神。在新的2024年里，个人都有什么灵命成长计划吗？都有什么服侍神的计划吗？我盼望跟大家一起来追求生命的更新，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属灵的家。第三，在神的拯救计划中，他预备了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凭着神迹孕育在没有活力的子宫里，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像先知以利亚那样勇敢地开路，是至高神的先知。但主角其实是耶稣，因为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是施洗约翰要介绍来的那一位，是圣灵使童女受孕而生出来的，他才是伟大的人物。施洗约翰的出生只是基督降生的前奏，施洗约翰是主的开路先锋，是铺路石。施洗约翰的一生只活了30多岁，没有结婚，最后因为斥责罪恶被砍头而死。他活着为主而活，死了也为主而死，这就是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也是开路先锋，也是做铺路石，铺路石就是要被人踩的，但是我们是为了主被人踩。我希望自己能为主活，为主死。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而活，而是为了荣耀主而活。我希望自己的人生这样过，我也希望每个基督徒跟我一样， 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学习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我们在撒加利亚一家的身上看到了你奇妙的作为，你能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从无变为有。无论人的表现如何，你都会成就自己的计划，你想做的就一定能做成，你的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挡。撒加利亚的不信不能废去你的信，你反而用你的大能使他在各样环境下为你所用，并且敬畏你，顺服你，称颂你。愿我们都能俯伏在你这位宇宙中至高主宰之下，仰望你的恩典。骄傲和不信只能让我们走弯路，多受苦。我们只有把信心单单建立在你的身上，顺服你，才能得蒙祝福。从现在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追求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精彩，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